马太福音二十章，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
那这段圣经一点都不难懂啊。可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啦？你福音朋友读了干什么呢？他假如还没信的话，你念半天呢，好长啊，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就是他就会从公平的角度来问，
从公平的角度，
公平嘛。
其实这个是值得谈谈的。这天国的这个啊，商业定律不太一样。教经济的就是势利眼，他一看就看中了这件事情。那怎么个说法呢？这到底是公平呢，是不公平呢？因为这是天上的规律，天上的经济律。到了天上怎么样算是公平？有没有公平这个观念？
我觉得我们讲到他们在国内看到的一些教会。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侄女和他关系特别紧，他去这教会就很奇怪。这教会呢，就是说，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天国是领导者，
天国的党员就是了。
对，就是天国，我们是做领导的。我主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地上受苦，
那
上天就该享福，上天就应该享福。那上天享福就是公平的嘛。
这个观念到底是一个正确的观念，还是正是主耶稣要去掉的一个观念？
应该就是这段经文去的。
但是想明白这段经文的话，那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
我会说好像。
好像是吧？啊，你要明白它的话，一定不能少的两个字是什么？
比喻。
对，天国好像啊，这四个字其实蛮重要的。你每次读到天国好像，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天国好像是吧，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就你的想象力就开始撒种了，对吧？实际上他这个天国好像的这个开头啊，他那个整段才是天国好像的内容，它不是一件事情，它一定是一个过程啊。这里所说的天国好像也是一样，他不是说天国好像家主雇人进葡萄园去做工，不是。一直到我们刚才念完的这一整段，这个叫做天国好像。那当主耶稣尤其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讲天国好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如果讲天国好像就是一个比喻。啊，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点了。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过程都叫做天国好像。你千万不要断章取义，把它停了一句，然后照这个东西去想，你想不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他一讲天国好像就一定是个比喻。可是他讲到天国的事情，不是完全都用天国好像哦， 等再往下看就知道了，你就要注意到了。他有的时候用天国好像，他有的时候不用天国好像，那个一定要分别出来。他不用天国好像，那就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好啦，那这里其实不能少人家解释他的，那还是回到我们上一次的诀窍。那个最最最不显眼的字是最重要的。
啊，最不显眼的。
嗯哼。
这个就是个悖论，他要是显眼，我一下就找到了。
啊，对对。这个不显眼到一个地步是你不用去找的，你只会忽略掉它。
因为吗？
那对呀、啊。
知道。
这整段它不是跟上一章切开来的。他讲这个天国好像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所有才刚才问 Edward 那个问题嘛。他到底是要告诉门徒说你们在天上做官了，还是告诉门徒说你们这个观念绝对要去掉。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二十章？那显然是因为十九章吗？那十九章干什么了呢？彼得跟主耶稣讲了说，哎呀，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得什么呢？他要得什么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然后他说，然后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十九章三十节，然后直接连到二十章第一节。因为什么叫做在后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天国好像家族，所以为什么有的古卷他要加上这么一句？他只是要提醒你说，这个整段话是要解释主耶稣在跟他们讲的。啊，也是回答彼得的问题，说我们丢下这么多，对不对？和你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哎呀，劳苦受热不就这么回事吗？到最后你所得的居然是一样，因为彼得问说我们要得什么嘛？一方面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坐在宝座上做干部，对不对？啊，要做处长以上的。一方面呢，每个人所得的是一样。如果你真的要问你所知道的那个得的话。你想要拿地上的这一切舍下的东西来交换啊，因为主耶稣前面跟那个少年人讲了嘛，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所以这一下子彼得可好奇了，就等于买那个必中的彩票，就像川普一上台他已经搞了两个了，他的什么东西啊，一个
川币，
一个川币，现在要设立一个什么什么 fund 是吧，
然后还有他太太也弄了一个
啊，他太太也弄了一个，嗨一下，这个人是会发财，所以这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自己要明白。那我们自己明白的时候，每个人都得一钱银子，这是什么意思啊？
工价，
去做工的工价，嗯，但是那我们去做工啊，像现在呵呵也开始做工啊，做了半天你得了一钱银子，那你不做工有没有这一钱银子呢？为什么
闲站着很快天黑的进
去，天天在学校摸鱼。
属灵的解释是什么？这个旧约里面的银子是什么东西？
永生。
嗯、是啊，
天上的财宝。
银子是生命，生命是要银子赎的，赎生命。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凡是进葡萄园的都是一钱银子。你早做工晚做工啊，甚至你信耶稣不做工呢，他也是这样的东西。
哦，
从主耶稣来讲呢，你一信主你就是被他雇到园里去做工的。你不可能不做工的。
嗯，
你要为主做见证去做工嘛。你说强盗没做工，哎，强盗还是做工，因为我们到现在还在看他所做的工，他是一个代表嘛，对不对？
哎，确实。
所以你别嫌他，他做的工可能比我们还多。
确实。
马太福音就讲了，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那个人就是神，神把我们点起来放在灯台上，那个就是我们做的工，对不对？这个通通叫做进葡萄园去做工。但是你如果把它解释成进教会啊，服侍教会，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啊。但我想福音查经就不用查了这么东西，基本上大家所得的都是得永生。我们得永生已经是我们不配得的了。
嗯，
福音的时候你要比较守在这件事情上。所谓一钱银子就是什么？就是永生。大家信耶稣得永生是一样的。那从福音查经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烧饭啊、接送啊，以为好像我们在天上积功德，我们没有这样的说法啊，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这是主耶稣明讲的，所以你不用谢谢我们，这是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也没有所谓的多做少做，对吧？它只有一个先后，没有一个大小。从这里来讲呢，他又把人分成两种啊，一种是进了葡萄园的，一种是叫做什么闲站。闲站是干什么呢？就是凡是跟天国没有关系的都叫做闲站。 所以大概我想，要是福音查经的话呢，就守着这个界限就可以了。当然，你要是弟兄姐妹查经，大家要开始较真起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就比较麻烦一点。从福音查经的角度，我们能够给他们有一个印象啊，在信主服侍主没有所谓的功德，这里讲的是很清楚的。
嗯，
啊，这是应该的啊，我们本来是不配去做工的。它不像美国，对不对？进园子做工都是非法移民。
哇，紧贴时事了，说一说。
那当然还有就是刚才这个叫不叫公平，这是一个很好的讨论题目。
之前还有慕道友查了专题说从这个经济的角度看，这个家主呢，不是一个好的雇主，不是一个好的雇主。
对，剥削。
那这个时候 Vivian 就会说。
Vivian 怎么说呢？
文件就是说，从法律角度看，它是绝对公平的，因为这个合同签就是你进来，然后对吧？个人的合同是个人的账嘛，对吧？你也别去管别人嘛。
哎，美国是不是有这个规矩啊？就是说，大家不能彼此打听你的薪水了。
大家不都在打听彼此的薪水？我们的系统蛮好的，我们系统所有人的薪水都是在网上的。
你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美国人他真是照章行事，他是这样子的。没给你引圣经就是了，我雇你，我们讲定了，你没有说因为别人怎么样再来跟我要，说我不公平。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们这个行业也非常的这个属灵啊，因为我们就完全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去教职呢，哎，这个呵呵，将来会遇到哈，你比如说现在你读完 PhD 啊，然后呢你在市场上，你找到一个教职，你。当时找的这个收入应该是最高的，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的收入比之前来的人收入高，那后面再招进来人呢，收入也会比我高。
那是因为什么？通货膨胀。
就是说你这个公司也好，学校也好，你为了自己 competitive， 你一定是会给出一个很好的这个工资的，
哦、
你才能吸引到人。
哦、是是
那至于说你已经进来的人呢？你就是按部就班的，
对对对，
你可能干点什么，过几年给你涨个1%、2%、5%，但你不可能就是说我要 match 到新来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很多抱怨，就比如他在这干了20年了，他的薪资远远比不上一个刚招进来的小孩。嗯，所以在美国呢，就是鼓励你跳槽，就是别在一个幼儿园待着，你干一干呢，你就去别的大学。
哎，这个讨论真有意思，这他们可有兴趣听了。
这个确实是我都有兴趣听了。
就是你干个5年6年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刚转这个 tenure， 你上到 associate 了，他马上就走了，因为他拿 associate 工资去别的学校可以赚的更多。那你再干一干呢，你又去别的学校，你就永远一个新人的。姿态去签新的合同，所以你永远都是 market rate， 而不是这个。
嗯，你假如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是公平的，可是对于这个福音朋友心里面的有关于这个原主的形象，这个家主的形象好像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嘛，是不是？
但是我们也经常讲，就是这个家主到底需不需要有人来打理他的仆人？
哦，对。
或者说你不打理仆人，那这些人。他的 alternative 是干嘛？就是你不是说有很多葡萄园，他都抢着雇人，然后呢，
他失业了，
闲站着嘛，闲站着。
所以说比较有利的真的是把这个1000银子讲到说得永生是挺好的啊，因为得永生已经是神给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的一个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所求所想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的见证说，那既然这样子，你干嘛这样整天劳苦受热？你看有的基督徒他不是就坐那儿也挺好吗？是吧？你又做饭又接送，好累呀。那主既然讲这个例子呢，就是肯定是他有一个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你做你就甘心。对吧？你不甘心呢，你就不要做啊。这个其实是在天国里面的原则，因为这个东西讲到后来，它就会这一章的后面，它就会开始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天国这个公平不公平，这个原主到底怎么看呢？ 如果讨论到这方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停下来说，等一下主耶稣会继续讲下去。但是就着我们个人来说，我以为能够进神的葡萄园，能够进天国的葡萄园去做工啊，哪怕他不付我，我也要去做，嘿嘿嘿，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其他的东西等一下看主耶稣再怎么样进一步给他们解释，因为这章是真的是跟这个事情是有挺有关系的啊、哦。那底下三节，哎，
20:17，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段话他在讲的时候，至少从这里来讲已经是第二次了，是不是？马太福音16他就讲啊，这里是第二次、第三次，我已经搞不清楚了。那叫到一边对门徒讲前面已经讲过的，哎，结果门徒这次没反应，彼得已经不再说主啊，万万不可，对吧？他就这么讲，然后门徒好像没有反应。但是对福音朋友来讲，我们跟他们查什么呢？这一段我们可以怎么利用这段经文来进攻呢？
进攻，进攻。
有时候进攻不一定要打敌人呐、啊，你也可以打亲密战友，像川普、加拿大讲打墨西哥都可以。
哎，打队友是吧？
队友。
这次预言好像就更直接了一点了。
更直接了，他讲的是很清楚，一点都不错，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很清楚。对吧？那这个不信的人就说这是后来的彼得这样故意写进去的，马太写进去，那你可以不要去理他，因为这没什么好说的，这种问题我们不讨论啊。如果是这样我就不用查经了。但是既然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干什么？我们怎么样？哎呀，这显然是最重要的一段啊。可是我们可以怎么弄呢？我们可以怎么讨论法？就出其不意的你就说，天启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钉十字架，要受苦，第三天复活？如果神要救我们，他就救就是了。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和我们所传这个福音的中心，它的必要性是何在呢？你看天启这么大，哎呀，你可把你的队友难倒了，对吧？因为你为什么要问队友呢？你直接讲，人家觉得你很 boring。你问一问，然后这慕道友在旁边可以想，因为他看你们好戏上演了，他就隔岸观火嘛，是不是？这个对他就很有帮助啊。那呵呵，要不要讲讲看？这主耶稣受苦、上十字架、被戏弄、被鞭打、被出卖，他死了第三天复活，这个必要性到底何在？他为什么不就这样救我们就好了？是不是？有没有道理？
特别有道理。
突
然间我感觉好像很多很多东西进到了我的脑子里面，分享这件事情感觉要从这个就是突然间感觉好多东西都来了。我看能不能很简单的把它讲出来。
就是啊，你要讲的很有道理，很简单，很清楚。
对。
想过这问题没有？
想过，我在想怎么跟福音朋友们讲这个东西。
你先跟自己讲，通了才能跟福音朋友讲。那自己讲通了。
哎呀，其实之前有一点跟我讲通的事情，就是假如说神来救人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就是神施行大神迹说，我把你们都救了，今天开始你们都已经得救了。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是他是一个江湖骗子。然后反而是，就是说我个人来说，就反而是圣经上记了，就是当时我只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就是说耶稣基督死了复活，这是当时听福音的时候，然后去读圣经发现这个过程好像比我想象的更曲折，而且这个中间记载着各种各样的细节更出乎我的意料，就其实也是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哎，他救嘛，就是，
是啊，
哎，他如果真的是神，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自己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然后结果我读经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真的有人问了这个问题。
真的有人这么问，你就知道。
对，真的有人这么问。
他已经知道你是谁了。
对，反而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
嗯，
倒不是说这个，就最开始真正说让我就是哎呀，觉得真的是圣经好神奇，点不在于。不在于说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救了我，就这件事儿最开始对我来说其实不怕丢脸的时候就感觉跟我没有关系那种感觉。嗯，后来才是说
对这个交通古法，因为十字架就是有一种照妖镜功能，对吧？
是，
所以人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边都被显出来。那像你这样的交通就很好了，因为让大家知道说哇，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只是说怎么把它讲清楚。伊兰有没有讲清楚的办法？
这个是神定义要做的事。
哦，你讲的非常对，可是你讲的时候一定要有福音的攻击性。你说神定义要做的事情，你可不可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对我们跟福音朋友讲话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话就是出其不意，能够替你攻占城池的。什么叫做神定义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救我们啊！
他哥，我们在讲他这个救的过程。
嗯，他的定义，他的定义是在历史、人类历史当中，借着无数先知无数次的告诉我们。
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福音重点，你要把它讲出来，这个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你的。就是在神看是必要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嗯，
明白吧？
嗯，
你这个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传福音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神就不会这样子。虽然我们看没有这个必要，可是显然在神那里看是有必要的。你从这个神看为有必要这件事情开始入手，解释耶稣受苦、耶稣复活、耶稣被卖、耶稣受鞭打。就容易了很多，因为说到底它是解决我们什么问题啊？
罪，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这个罪的问题，它不是就是这个转账啊，所谓转账的就是说呵呵，你没看见那个钱，你更没有看见钱后面的这个黄金本位，你就是说，哎，在手机上那么嘟，哎，因为。打过去了，那天那个你们不认识的再跟我讲，打过去了1000块，我说你为什么都用打的呢？啊，这打酱油是干什么？他打了1000块去，那你打1000块去，比如说你打给 Ever， 对吧？现在政府不拨经费给他，你觉得他做的事情实在太有价值，我打1000块给他去，所以他今年还可以到意大利去开会去吃面条。那你有没有看见1000块真的从你眼前1块钱1块钱过去？没有啊。那神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是这么打过去了吗？像支付宝这么打过去了吗？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耶稣真的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以及这个罪所应该受的一切的刑罚？是哪一样？
后者，
后者，对吧？以前的人为什么要有什么江南镖局？他有好多的侍卫跟着送钱呢，扛个银柜子，走到山谷就土匪下来抢，因为他那个钱真的要扛过去，他这个转账是真的，是人一切的罪要加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是背负，不是你我的罪孽啊，虽然为了你我的罪孽他也会这样死，但是他是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孽，世人所有在神面前的亏欠，他是真的一分一钱的这样去还，一毛一毛的这样去还。因此在神看起来，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转账，这个转账包括他受一切的苦，被鞭打，被辱骂，啊，死里复活，钉十字架。对神来说够了，那你要问了说那这样够不够呢？那你就别问了，神是不会错的啊，神要是会错那你就别信了，对不对？这样你就可以让他们稍微思考这个问题，你不是要说服他，可是这个背后最有力的一个据点就是伊兰说的神定义要这样子，或者说神认为是必要的。他为什么必要？因为他真的是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第一个原因。 对不对？是因为有了这第一个原因，所以他才接下去刚才以莲说，他在从前早就预言了这一切的事情，从怎么献祭，那个牲畜怎么死，怎么杀，怎么被分开，血怎么倒出来，是不是？还有先知的预言讲到基督必须受害，旧约的历史里面是充满了这样的预言。那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这些预言通通都要在他的身上验证，验证到什么地步呢？那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知道了。连他说我渴了，人家拿醋给我喝，这都要预言，这是在诗篇里面的，对不对？一千年以前就写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一段就对我们来说很有利，对福音朋友也很造就。
哎，我想起来，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了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当时讲说这个美国有一个法律条文，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欠债人死了，好像这个债就不会再被追究了，追讨了。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说，那有没有能卡一个 bug， 就是把所有别人欠的债都这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然后把他杀了，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世界上所有人的钱都不用还了。
你现在如果把川普跟这个 Musk 两个人都杀了，那可以养好多人呐、
啊。那确实，
对吧？
那确实。对，然后当时我们就用这个，就说那这不就是在讨论耶稣吗？
是啊，是啊，是真的是这样的。
嗯，以前查这段都是就是结合上下文查的，会比较让人羞愧嘛。
哦。
因为上面是讲什么是公平，在人看来什么是公平啊，在人们老是讨论一堆，觉得不公平啊什么。
嗯。
然后之后呢，耶稣说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么重要的，没有人听，
对，
没有人理，然后接下来又开始讨论。
嗯，
又有人求这求那的，
对对对，
就是会比较让人愧疚吧。
对对对对，因为包括以赛亚书的确就讲了，他的公义从他身上被夺去啊，他的世代没有人纪念，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是对，
因为质疑说神是不是公平，神是不是公平，然后马上这段我觉得就是告诉你，在神看来什么是真正的公义。
对对，他亲身担待了我们的这个不义。嗯，好了，那讲到这里，那个精彩的就出来了，对吧？下一段。
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嗯。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时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这里有哪些很有意思的观察？
我确实可观察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福音朋友们会观察到的地方，就是
我们帮他提出来嘛，帮助他欣赏。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西比泰母亲上来拜，然后他说：“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并不是神所想，神做事的方式，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然后但是他们说我们能，就这句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感觉说哎呀，就是哎呦主啊，我愿意来服侍你，我愿意来背十字架。这种感觉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读下来的感觉。
这个妈妈很好玩。约翰他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候，他咋想他妈给他在这儿。
他永远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兄弟是第一个殉道，他是最后、
对，雅各和约翰是。
对，他一定会想说，到底神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跟我妈求的那个事儿有关系？尤其他这个殉道很早就殉道了，
嗯，
对吧？那这主要是讲到舍命，所以你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假如天国是真的，这个妈对儿子的爱也是真的，这妈和他的儿子都把天国当成一个真事情，那你什么都可以求，只是 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可能求了真得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主耶稣啊，主耶稣带门徒啊，他和这个我们今天带门徒他真是不一样，连这么荒唐的事情，这个那时这两个字是非常刺耳非常刺眼，主耶稣讲的是他自己马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不可能是有一个开玩笑的语气，他也不可能不是一个语重心长的语气，对不对？但是就在这时候，这约翰雅各的妈带两个儿子来求的事情呢，简直跟他就合不到一起。可是主耶稣就没有责备他，也没有说，哎，我们在讲这么严肃的事情，你们怎么该跟我讲这个东西？我在讲受苦的事情，你光想到自己的好处，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动机很清楚了，要不然十个门徒听见就不会恼怒他们兄弟二人嘛。可是主耶稣就没有这样一棒子把他打下去，说你是错的。非但没有一棒子打下去呢，主耶稣顺着他的话讲，一方面跟他解释了，这个坐在我的左右呢，不是我可以决定。他一点都没有生他们的气。但是他的确说了，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这个所说我要喝的杯是什么呢？那很显然就是他刚才讲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他这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也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我上耶路撒冷去，你们都要同我一同上去，那我要是被戏弄被鞭打钉在十字架上，这叫做我要喝的杯。哎，他们两个居然说能，你说能不是件错事，你觉得你能，你愿意能，你就能啊，不要这么属灵，对吧？一面说能了，一面先跟自己讲，主啊，我真的是太骄傲，我不应该这样讲。那你要干什么呢？你被感动你就说能嘛，啊，你哪怕是贪心，你知道此时此刻你能把天国当成一件真事啊，什么都是对的，没有错的，啊，你看见了这个代价，你有这个心愿，我真的是希望能够被主所用，哪怕是死我也不怕。你就说没什么，主耶稣根本不定罪，反而转过来跟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我所受的苦是你们必要受。好厉害啊，主耶稣好厉害，对不对？他可以把任何一个环节啊转变成对门徒非常非常造就的事情，然后门徒恼怒兄弟二人，主耶稣也没有再去教训门徒说你们不要这样，他直接就继续跟他们讲啊，就是刚才艾我讲的这个天国里面是不是公平啊这些东西，然后他这里讲的话就非常非常重要啊，26节所说，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不可怎样呢？这个不可怎样，也就是连着我们19章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怎么彼此对待，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教会的生活。如果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那么这一个环境啊，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彼此对待呢？这里面有8个字是一定要记得的，最精简的8个字是不可以去掉的，就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哪八个字是一定要牢记在心的？
大臣操权管束，
那是6个字。
他们
就是为主治理操权管束，为主治理超权管束。我们正好有这个谁来啦？刘旭来，刘旭，刘旭， 你们教会有没有为主治理超权管束的人啊？有没有这样的传统啊？
应该是有吧。
应该是有。你们就是从小被人家为主治理超权管束的。
听他们说的交通会的就是主要有几个领袖人的意见，就这样。
嗯，
你就要听他们的。
顺从牧人就是顺从主，对不对？啊，跟你们讲过吗？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管婚姻的阿姨，你不能单独在一起，不能牵手，还是可以牵手，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
不能，现在就婚姻辅导也是不能
啊，不能牵手是吧？
对，我小叔子跟我讲的，不能牵手啊，不能说一些想你的话哦。
哎呦，想都不能说啊！
嗯，
那网恋怎么办呢？
哎，只是讲了，下面的人
哦，真的
来翻眼儿，翻眼儿。对对，我小叔子狠狠的吐槽了一顿。
千芳，千芳，千芳，你们那边，你们大庆油田怎么样？
应该也有，但是呢，怎么说呢？
他们管不住你。
你说管不住我，好像也管得住，隐形的那种。
哦，隐形的白色恐怖，对。
啊？
真的，就是好像他不是说直接的那种，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就是，我觉得是有瑕疵，因为我就是读到那个彼得前书嘛，不说嘛，做长老的，
不是，
就是
他
是。哎，对，是做群羊的榜样。
嗯，国内教会最喜欢讲的就是教会治理，温州教会管理系统，教会一定要治理啊！教会治理是一套学问。主耶稣明明讲不可以这样，他们偏偏还要用一样的词，还觉得自己是为主尽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有原因，一个是。群羊人性就是
喜欢被管的，
对，人性就是羊群羊其实是笨的，不光是中国人，美国人其实也这样。那个 John MacArthur 也是，我在他就待过。
MacArthur 怎么厉害？对
了，他真是一句话，那底下的人都人性就是一个造偶像的工厂，这个人心也是嘛。
对，
然后必然有这样的人。美国教会、中国教会也一样，更是这样。然后那个韩国教会也这样，权威性话语的这种服从，还有这个盲目崇拜，所以异端丛生。哎，这都是有原因的。嗯，
哎，主耶稣讲的这么清楚，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却做不到。但是，那有一个很无知的或者很愚昧的原因呢，就是我常常也提出来，就是我们对主耶稣要有信心呢、啊。或者说，嗯，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信心，就是对主有信心。你不要带领一个人信主啊，或这个人来教会，你就生怕啊，他不认识主，你生怕啊，主没把他教好啊，你非把你自己会的那一套剑法呢啊，这个照本宣科的，你跟着我练功，
嗯，
对吧？哎，我们老师要。把自己所会的东西交给别人，我要是不交给他，我好像对不起主一样。我要管束他啊，我要告诉他说怎么奉献啊，怎么穿衣服，怎么走路，啊，怎么领会，怎么祷告，什么东西都要一定要中规中矩。我要是不这样教他，我就是有失职守。我的教会要是没有这样的表现，我就觉得很丢人。这是我们。就是服侍主的人就是对主很没有信心，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给他们做的榜样呢，也是这样中规中矩的啊。我们礼拜天要来敬拜主，对不对？所以你看美国人他们有 Sunday clothes， 就是礼拜天才穿的衣服。但是你要小心，你如果外面有一套礼拜天的衣服呢，你里面也有一套礼拜天的人，你明白吧？
确实，
要打扮整齐，你不能到牛穿牛仔裤来。不行不行，女孩不能穿裤子，对吧？男人跟女人的衣服，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这是为耶和华所厌恶。
我们从小就教导不能穿裙子。
哦，你们是不能穿裙子是吧？哎，
对，尤其聚会上不能翘腿。
哎，为什么聚会不能穿裙子呢？
不知道，导致现在就是如果我穿裙子，我会觉得很古怪去教会。
这边美国这边是女孩的聚会，保守的教会一定要都要穿裙子，女人不能穿长裤。
我们是不能穿裙子。
太糟糕了啊！
这方面我们这边还真没有要求
啊，
就是要着装要整洁，利利索索的，对，别特特拉拉的。
东北话都出来了，
太亲切了。
明明主耶稣讲了不可的事情呢，偏偏现在的教会就是最喜欢做，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教会会很乱，会没有秩序，弟兄姐妹会长不好啊。这个追根究底呢，就是对于神在弟兄姐妹中间真的会做工，你这个没有信心，对不对？他们，你如果你的福音传得很好，你的榜样做得很好，你也知道怎么样的，怎么讲啊，怎么样活在基督面前，不是律法性的啊，也不是就是要苦待己身这种东西，而是尤其不要的，这个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特别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不要培养弟兄姐妹做一个两面人。你在台上怎么样，在台下就是怎么样，你在教会怎么样，在家里就怎么样。这是这一段我们能够给他们以及给我们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伦理啊，人伦方面，我们要知道怎么彼此对待，对不对？那主耶稣讲完就扯到前面去了，对不对？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就讲到前面这个钉十字架，他就是一个至极的榜样啊，在我们中间呢，那你说没有人治理，没有人超权，没有人管束，怎么办呢？大家学耶稣，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嘛。爱弟兄要常以为亏欠，因为为什么以为亏欠？我还不用像主耶稣这么爱你吗？能够跟他们讲到这些呢，就已经很不错啦，已经很不错了。那剩下最后一段是什么东西呢？
29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福音查经，哎，又很有力了。这段里面可以问一些什么问题，讨论一些什么事情。
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主啊，
哎，
耶稣从。
这个是，所以呢，
现在是刚好相反嘛，其实就是众人说：你们快作声啊，你们要去寻求神啊。大多数人是我社恐，不敢发声喊。
嗯，那对了，这边念书的人就是说：你尽管喊你的，你爸妈不让你去教会，你别理他们，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他们两个所说的跟这个约翰雅各的妈妈所求的哪一个好呢？还是都好呢？还是有没有所谓的好坏呢？
这个问题真的，我突然间没有答案。
他当然很不一样，因为瞎子只是为自己求，他的妈呢是为他两个儿子求，他们是求将来的天上的事情，瞎子呢是求地上的事情。那这时候主耶稣要进城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周的事情了，我们讲的正严肃的，是不是？耶稣要进去受难了，你看你们两个在这搅和。在你觉得最神圣时刻来两个最肮脏最卑贱的人，对圣经啊，圣经这台戏真的是导演拍的，他什么事情在什么时候把你合在一起，那对比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说这时候的门徒本来也就是打鱼的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们跟耶稣跟到这时候已经开始讲到天上的事情，他们好多事情都懂了。他们看见瞎子就觉得自己这跟我们程度差太多了。哎，你们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是啊，你就不要做声好不好？你就跟着就算了，你爱干啥干啥，不要扰乱我们。
有
是吧？
真有，这么一说很多。
嗯哼， 就是你要是明白神的心意，你总是注意那个人家最嫌、最嫌麻烦、最惹人讨厌的，是不是？也是最配不上你的啊！你往往你顺着他走过去，你会发现主的同在。
哎呀，我是那个责备别人不许你出声的那个。
哦，你是就是那个是吧？那你那你很不错，那你是跟着耶稣的门徒啊？
那不是不是，那不是这个众人，就是可能旁边的众人
啊。不过你们东北人是开口就责备人是真的。直肠子的，但东北是不是很多男人就是这么哗啦哗啦哗啦就出来了，是不是？
嗯，也会，对，这样的情况下还蛮多的，
是吗？
挺多的。
每次看到这种的例子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一定要有好的见证吧。你怎么样能够留住一个福音朋友？就是第一，他到教会来，他不能够觉得你不能够冷落他，
是
啊，你一定要注意到他。而且在你的眼睛里应该是每个人都是一样重要，这都是主赐给我的弟兄姐妹，很宝贵的，很开心的。那这是首先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的风气。主耶稣责备门徒，你看他前面讲了这么多他都没责备，约翰雅各的妈妈来也他也没责备啊、问说将来我们得什么他也不责备，这时候他突然责备，他责备了以后呢，门徒不要这个瞎子做什么，主耶稣不要门徒说话，他就问他们，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对吧？每次到这个关头的时候就可以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诶，主耶稣问你一个问题，你要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哇，
对吧？这个问题永远问不老的，每次福音书出现这个问题你就拿出来问大家，你要什么，
我也要能看见。
说得好，
为什么？
对呀、我也要能看见。
那在这里来说，人分成两种，看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就像耶稣说的，他说的那看见的他反倒瞎了，那看不见的
那是别地方，这我们这只现在还没查到
那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看见的是什么。
那法利赛人他们不都看，都是说能看见，就像这俩瞎的，
这俩瞎子
看不见，说是看不见，其实他看见了，他喊他大卫的子孙呢。
他看见了以后干什么了吗？
求他呀，
就跟从了耶稣、
哎、对嘛，你看看你看看，不但将来又比大圣的聪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看见的，一种叫没看见的看见的就跟从了耶稣，没看见的就不会跟从耶稣，也不会去求他，他知道没看见，知道自己看不见，还在那喊，那就行了。他这个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大卫的子孙。所谓大卫的子孙是什么？你是神的圣旨，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嘛，对不对？你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这瞎子其实是有信心的，他只是说现在你到我的面前口，我还看不见你。那我们跟福音朋友讲的也就是这是最大的一个奥秘了，这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神成了人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和神中间一切的问题都解决掉，可是我还看不见。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求啊？主啊，我要看见。这答案是非常好的。那你说约翰雅各的妈妈他们怎么样？他们看见耶稣以及耶稣所说的神国，他们真的看见。你看见了主，你什么都看见了，你看不见主，你什么都看不见，整天在那问问题，对吧？但是这个看见啊，主要是讲到我们灵力的看见，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不是个瞎子嘛，你不是个盲人，我们看不见天国，我们看不见耶稣，主啊，求你让我看见。那你能够把这个点出来，他们不会跟你争的，你就带他们祷告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求这件事情。